3月6日两会的媒体见面会上，中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就雾霾危害和治理问题答记者问。他指出雾霾对人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也对一份雾霾使人减寿的研究报告表示认同。这份报告是去年7月份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以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多名教授联名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该论文通过对中国各地数十年间的实际污染数据得出结论。华北的空气污染已在上世纪90年代总共减少25亿年的人类预期寿命，已使中国北方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 5.5 年，还提升了肺癌、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这项研究也发现，每立方米空气中所含的总颗粒物增加100微克，对应平均预期寿命减少3年。钟南山现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期间，已敢于直面真相而被公众所熟知。2006年两会时，他曾直接质疑中国药监局治下的药品混乱状况，因其敢言也有炮手代表之称。2008年他曾批评珠三角地区的大气污染使广州人的肺变成黑色的。2013年两会时，他还表示从未满意过政府对其提案的回复。他于去年通过中国工程院向官方提出大气污染治理的建议，该建议成为中国人大重点建议。已当了七年代表的他认为，政府对他提出的大气污染建议的答复是现今最令人满意的一次。2013年1月，北京持续爆发雾霾天气。钟南山在央视新闻节目中表示，雾霾甚于非典。他当时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雾霾发生后，根据北京、天津等医院的数据显示，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较以前增加 20% 左右。他也指根据香港同行的研究，北京现在肺癌从2000年起到现在十多年间增长了 60%。这个惊人数字背后，空气污染是其重要的原因，且空气污染对人体造成的后续影响更为严重。
我的一个香港同事呢，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这 PM2.5 每增加十个微克啊，每立方米啊，增加十个微克呢，呼吸系统的这疾病的住院率可以增加到3.1%。那么要是这个灰霾呢，从25个微克增加到200微克的话，日均的病死率啊，可以增加11%。灰霾不光是对呼吸系统了，对心血管、对脑血管、对神经系统都有影响，但是首当其冲的还是呼吸系统。那么北京呢，十年来这个肺癌啊增加了60%，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应该说，空气污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单是人们所感受到的咽炎呐、鼻炎呐、或者眼睛的卡他性炎症呢。那么现在呢，从更长远的考虑呢，对人体的造成更大的危害还在后头。
去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首度将空气污染列为第一类致癌物，和烟草、石棉、砒霜等致癌物同级。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研究引用数据称，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空气污染最为严重。中国地质科研院教授林景星向德国之声表示，因为中国持续雾霾天气，并且已经遍布大半个中国，因此他和团队也在关注雾霾对人体的影响。
不得了了，三天两头都是雾霾，主要对人身健康会造成很大危害。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特别是对肺部，会引起肺部各种疾病，特别是肺癌，然后是心脑血管病，还有就是减少寿命。
去年七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关于雾霾论文联名作者之一，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洪斌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希望他们的研究能使中国政府意识到民众的生命成为环境污染的高昂代价，政府必须为生命加大治污投入。林景清也向德国之声表示，对于雾霾的成因，除很多学者指出的大型水泥厂、钢铁厂、化工企业污染排放外，他认为汽车和房地产业造成的污染也不容忽视。 这是中国利益集团垄断的另外两个领域。中国政府是否真的会对雾霾发起阻击战，也要看他们是否有勇气对这些利益集团动刀。
我们国内一直把这个汽车当作支柱产业，房地产当作支柱产业，如果还是这么一个政策把这两个都当作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话，它雾霾很难治好。
去年九月，中国政府宣布拨款280亿美元的治污计划，提高对燃煤和汽车尾气排放的管控。根据这项计划，到2017年，北京及周边的天津及河北省需要削减25%的 PM2.5 数值。